至今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4月19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对实现北韩无核化的可能表示乐观。
If we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be successful, Mark, we won't have it. We won't have it.
但是川普同时表示，如果他和金正恩的会谈不能够达到他预期的结果的话，他就会放弃会谈。而另外，南韩总统文在寅就说，北韩正在释放出积极对话信号，展现出完全放弃核武器的意愿。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日会谈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更多消息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而另外，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说，中俄军事技术研发和应用速度远超美军。节目的下半部分就是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对实现北韩非核化的可能表示乐观。川普总统说，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在秘密访问北韩期间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相处非常好。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他的度假地对记者说，蓬佩奥刚刚是离开北韩和金正恩进行了好好的会谈，和他相处非常好。他就是这样的人，非常聪明，但是能够和其他人友好相处。川普说，正如他之前所说，北韩如果能够以彻底可核查并不可逆转的方式实现非核化，就有一条光明的大道给北韩选择。美国希望看到将来整个朝鲜半岛的人能够在安全、繁荣和和平的环境当中生活。但川普总统说，如果他和金正恩的会谈不能够达到他预期的结果，他就会放弃会谈。
If we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be successful, Mark, we won't have it. We won't have it.If I think that
川普说，如果美国不认为会谈将会取得成功，那就不会进行会谈。如果他在会谈期间认为是没有成效，他就以尊重人的方式退出会谈。川普总统还透露，有关释放平壤扣押的三名美国公民的谈判亦都在进行之中。南韩总统文在寅说，北韩正在释放出积极对话的信号，展现出完全放弃核武器的意愿。文在寅星期四在邀请媒体到青瓦台举行午餐会的时候说，很多人怀疑北韩会继续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他们的拥核国的地位，而以核不扩散、核设施冻结为筹码，对美国讨价还价。但目前北韩并没有提出美国没办法接受的条件，好像是从撤走驻韩美军。他说，北韩只是要求结束对该国敌对的政策，确保自身安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对实现北韩非核化的可能表示乐观。而文在寅就说，由于美国已经确认北韩愿意完全放弃核武器的立场，因此决定举行川金首脑会谈。他认为这次的首脑会谈从大的框架上达成无核化等原则性的协定并不是非常困难。文在寅定于本月27日在板门店南韩一侧的和平之家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南韩总统府说，两国已经就这次的首脑会谈的礼宾、警卫和新闻报道等的事宜达成协议，届时将会向全球现场直播文在寅和金正恩握手。此外，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星期四透露，两国在明日将会开通首脑热线电话，双方工作人员将会进行视通话。虽然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再表示他们将会继续保持彼此之间的友谊，但是两位领导人在两日以来的会谈当中看来未能够弥合一些重大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川普总统宣称他和安倍的讨论极为富有成效，但是两个人在星期三的联合记者会上没有提任何具体的成功。 安培话，川普总统同佢同意为达成自由、公平同埋对等嘅贸易协定开始会谈，佢冇提供任何详细嘅资讯。川普表示希望美国同日本达成双边嘅自由贸易协定，但安培首相直接呼吁美国重新加入原来12个国家计划成立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退出咗呢个范围广泛嘅贸易协定。安培喺佛罗里达州川普总统拥有嘅私人庄园召开嘅记者会上边话，日本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川普总统亦都冇宣布取消对日本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美国此前曾经宣布免除其他啲盟国的钢铝嘅关税。长期担任劳尔卡斯特罗副手的米盖尔迪亚斯卡内尔星期四将会成为古巴的新总统，这个将是近60年以来第一次由卡斯特罗家族以外的人担任总统。在古巴的两日选举的程序当中，米盖尔迪亚斯卡内尔星期三被提名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古巴全国代表大会星期四将会表决，然后正式宣布结果。这次的程序和过去不同，全国代表大会过去在确定的总统人选之后在当日是作出宣布，投票几乎肯定会按照古巴最高层的意愿秘密进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川普政府对古巴的权力过度极为关注，因为这个并不是民主的程序。洛尔特说，川普政府希望看到一个更加自由和民主的古巴，但是并不过于乐观。新主席将会接替86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在两个五年任期届满之后退休。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正在军事领域加速追赶美军，美军亦都必须加快将技术转化为实用武器装备的速度，才能够继续保持优势。主管军事科研和工程的国防部次长格里芬星期三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投入一些特别的技术专案的研发，目的就是要缩减和美军的差距，涉及的军事领域包括空中、地面、海上、太空和网络空间。他说，美军不缺技术的创新者，缺的是将商用的技术转化为实用军事装备的速度，而美军并没有很多的时间，因为竞争对手正在加快追赶美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兴被美国政府封杀之后，美国情报官员强调经济安全即是国家安全。我们会报道美国欧盟报告指一带一路计划令到中国获取政治、军事以及战略利益。我们会报道亚洲开发银行乐观预期亚太经济，说中国有望实现转型目标。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安倍晋三访问美国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第二日的会谈。分析人士认为，安倍晋三希望通过今次访问进一步巩固他和川普的个人关系，并且提升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内的支持率，同时协调日本和美国在北韩问题上的立场。但是种种迹象显示，安倍晋三在北韩核问题和贸易问题上有可能会空手而回。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直非常努力地精心培植和呵护他和美国总统川普之间的个人关系。分析人士说，在目前安倍更加需要向日本民众展现他和美国总统之间的私交。在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担任研究员的日本青年学者加藤加一星期三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安倍首相这次访问美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巩固他和川普个人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现时的安倍首相来讲，国内的政治有一些丑闻，他的支持机率是下降到 30% 左右，他们是希望通过和美国的关系来重新提升他的支持率。另一位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表示，压制北韩的核与导弹项目以及是解决北韩的绑架日本人质问题是安倍重点关注的领域。 加藤加一表示，安倍首相在2002年和小泉纯一郎首相一起访问过平壤，他认为和北韩的外交可以成为他的政治资本。和北韩绑架日本人质的问题，日本国内是相当之敏感，日本普通老百姓非常之关注，所以这次安倍首相到美国，在北韩的核问题上面，他的最大意愿是请川普总统到时提和金正恩亲自提绑架的问题。加藤加一表示，在绑架日本人质的问题上，日本方面是希望川普向金正恩传达的讯息，即是如果你不积极的面对和解决绑架问题，美国和日本不会保证你的安全，不会和你的邦交是正常化。除此之外，日本还指着是川普提供安全保障。东京的一个担忧的就是川普可能同意北韩冻结他的核武器项目，而使到北韩保留能够打到日本以及南韩的短程导弹。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安倍这次访问美国除了得到了川普总统口头承诺他会同金正恩提出绑架人质的问题以外，可能会两手空空的返回日本。当川普和安倍星期二在棕榈滩见媒体的时候，川普一方面是表示日本和美国步调一致，在北韩问题上非常同一，日本和美国从来是未有好像现时这样的密切，但是他同时亦都表示美国和北韩进行了非常高级别的直接会谈，间接的证实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这个月在北韩和金正恩举行秘密会面的消息，他随后亦都通过推文直接证实了有关的消息。分析指出，这个是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给予安倍首相的一个意外，而这种情况以前亦都出现过，和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四月在海湖庄园举行首次峰会期间，川普在晚宴的时候突然是告诉习近平他下令对叙利亚发动空袭。更为重要的就是，这个是美国抛开日本这个他在亚洲最强而有力的盟友单独采取行动的另外一个迹象。川普在未有同日本商量的情况之下就承诺同金正恩进行直接的会谈，已经是对日本的一个打击。而在作为川普的客人的时候被告知美国已经是同北韩方面进行了高层直接接触，使到事情更为差。而蓬佩奥在秘密会见了金正恩之后，在美国参议院就他的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听证会上，有关表态亦都会使到日本感到担忧。蓬佩奥在谈到北韩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在北韩的主要目的就是和北韩领导人达成协议，使到他完全而且是可以核实的放弃用核武器，使到美国处于危险当中的努力。在被追问美国的目的是否是推动不单止是使到美国，而是使到日本、南韩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受益的北韩无核化的时候，蓬佩奥的回答就是说，美国是需要确保美国继续为自己在亚洲地区的盟友、南韩人、日本人以及其他的人提供一个战略威胁的框架，但是这次的见面的目的是解决对美国的威胁。而换句话来说，美国优先，而日本一直担心在北韩核问题上被边缘化，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发起的外交魅力攻势当中，日本亦都被北韩孤立。金正恩即将是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会面，他最近刚刚访问过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过首次的会面，他亦都将会同川普进行历史性的会面。而在贸易问题上，安倍亦都可能会空手而回。川普同安倍星期三的会谈集中在贸易问题上，安倍一直是希望能够游说川普总统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是川普先是表示如果协议对美国有利的话，可能会重新参加这个协议，后来又在推文当中表示他对返回这个多边贸易协议不感兴趣，而这个会迫使到日本不得不好像南韩这样和美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当初为了使到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安倍是耗费了不少的政治资本来游说日本农民接受更多的外国农产品，而在双边贸易协议当中迫使到日本作出更多的让步，只会使到安倍在政治上处于更为敏感的处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亚洲开发银行近期发布了一份报告，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作出了乐观预期，并且说中国有望实现经济转型目标，成为消费和服务业推动的经济体。这份报告警告美中贸易争端升级，有可能影响到地区增长前景。 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基金会介绍该行近日发布的2018年亚洲发展展望的时候说，强劲的外部和内部需求将会继续推动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稳固增长。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 6.1%， 比前一年高出 0.2%。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该地区增长势头今年可能会放缓，2018年和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会略降至 6.0% 和 5.9%。 而假若排除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今年和明年两年增速就会分别为 6.5% 和 6.4%。 亚洲开发银行将香港、中国、南韩、新加坡和台湾归类为新兴工业化的经济体。这个星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华盛顿举行春季年会，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对亚太经济的乐观预期亦都反映出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美国、欧元区和日本2017年经济在2016年 1.5% 的增速基础上面提速，增长速度是 2.3%， 而失业率就降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几个工业化经济体今年可望维持 2.3% 的增速，2019年或者将会放缓到 2.0%。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会比去年高出预期的 6.9% 有所放缓，今明两年增速分别是 6.6% 和 6.4%。 该行的经济学家泽田康幸说，背后原因是政府重申他们的承诺，就是在中期内改进增长的质量而非增长的速度。中国政府为了改善增长质量制定了三方面的要务，就是清除金融风险、控制环境污染，以及通过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消除贫困。亚洲开发银行认为，中国政府有望实现他们的经济转型的目标，使到中国成为以消费和服务业驱动为主体的经济体。该行还认为，全面的财税改革，特别是在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款方面，将会有助于国家增加收入，从而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提高生产率。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推动力。2017年中国服务业增长率从上一年的 7.7% 增长到 8%， 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了4%。服务业还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2017年新增了1350万个城市就业的机会，高于政府设定的11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的目标。同时工业部门的增长率从2016年的 6.3% 降至 6.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至 2.5%， 为持续经济再平衡的表现，过去两年食品价格幅度下降，导致通胀降温。此外，各地实施房地产限购政策，压制了房价的涨势，而同这个趋势相反的是，在劳动力和教育成本上升的推动之下，服务业价格上涨了3%。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8年消费者导向型行业将会表现强劲，随着食品价格正常化、消费需要增强以及价格放松监管的推进，预计2018年和2019年的通胀率分别增长至 2.4% 和 2.3%。 该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受到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或者将一直大宗商品生产国的强劲出口需求不断恶化的全球贸易环境可能削弱中国的出口和投资。美国利率上升和美元走强导致的资本外流，国内投资增长持续低迷，以及持续的监管收紧或者导致流动性的短缺。但是亚洲开发银行认为，强劲的财政和政府支持将会使到中国经济在承受风险的时候处于有利的地位。报告提及美国在2018年实施的一些保护主义贸易的举措，认为目前尚未对往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畅通造成显著的影响。但是亚洲开发银行警告说，进一步的 貿易行動和針對這些行動的報復性的舉措將會損害商業和消費者的樂觀情緒，進而影響到基於這樣的樂觀情緒的亞太地區的發展前景。在45個亞洲發展中經濟體裏面，亞洲開發銀行預測其中14個經濟體在2018年增長將會提速，其他區域的經濟增速大多數維持不變或者是放緩。該行認為南亞將會是一個例外，印度因為改革而放緩的經濟增長將會提速，預計2018年增速將會超過 7%， 在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之中將會是增速最快的經濟體。該報告還特別分析了技術發展對地區就業前景的影響，認為新技術在推進生產率的同時，一些工作或者因為自動化而受到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詢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曉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自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智囊机构美国高级国防研究中心星期四发表的一份报告，质疑北京所称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是为了促进全球贸易。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引述这份报告内容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北京所称目的在于推动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实际上为了准备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存在。报告又质疑中国渲染的这个万亿美元的项目是否真的只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这个外交政策项目正在致力于通过修建道路网、港口、铁路和发电厂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去加强中国以及东南亚、欧洲和非洲国家的关系。非盈利的美国研究机构高级国防研究中心专业于数据分析和安全领域，这个机构研究了中国的官方政策文件以及中国分析人士的非官方报告，去探究北京这个经济发展项目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中国的这个庞大的发展项目企图连接世界超过60个国家和全球 65% 的人口。而同时，据德国之声在星期三的报道说，一份由欧盟外交官员泄露的报告警告，欧洲公司有可能会错过中国价值727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计划。报告说，新的丝路贸易走廊可能会对欧盟不利，甚至分化这个集团。据称这份报告是为接下来7月举行的中欧峰会作准备而组成的一部分。德国知名的商业报商报在星期二就刊文说，欧盟28个国家当中有27个国家的驻北京大使联合撰写了一份报告，严厉批评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藐视国际透明度规范，目的在于促进中国的利益。这份德国商报所看到的报告说，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提出，与欧盟自由贸易协议背道而驰，并且为那些获得补助的中国公司提供优势。据报道，这份报告除了匈牙利驻华大使没有签署之外，其余27国驻北京的大使全部签名。报告说，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一份战略文件，可以让欧盟对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采取共同的立场。一位欧盟高级外交官说，我们不应该拒绝合作，但我们应该要有礼貌而坚定地向中国方面提出我们的条款。这名官员又补充说，在签订公共合同时，中国公司不应该享有特殊对待。一名德国经济部门官员就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必须考虑到所有参与过的利益。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4月18号针对美国智囊机构高级国防研究中心质疑一带一路倡议双赢目的的报道说，如果一直以阴暗的心态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处处都是阴暗和陷阱。华春莹又说，如果抱着阳光心态敞开心扉，就会看到世界阳光明媚，春暖花开。华春莹又同时强调，一带一路倡议一个互利共赢的倡议，是一个促进全球发展合作的中国方案。又说在建设过程当中，中国方面坚持市场运作，兼顾各方利益和关注，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将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一大批合作项目已经并正在全面推进当中，又说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人民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今个星期宣布针对中国通讯设备企业发布两项禁令之后，美国情报部门官员星期三说，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并且暗示美国政府正在加强与私营企业的沟通，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国的科技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家情报局长办公室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曼尼纳星期三在华盛顿阿斯彭研究所在谈到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时候表示，他个人认为美国的经济安全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他们在很多方面的全球领导者能力确保了美国必须拥有的这种优势。伊曼尼纳警告说，但是他们都必须意识到，如果他们的优势每年都受到一些的侵蚀，这样继续下去15年之后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有大量的统计表明，他们的对手在超级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等方面的能力和国内投入都如日中天，但他们在美国就没有跟得上步伐。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二全票通过一项决定，禁止那些接受联邦政府补贴的美国移动通讯运营商购买中国企业生产的任何电讯设备，这个决定直接针对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在这个之前，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企业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产品、软件和技术，理由是中兴并没有遵守美国对北韩以及伊朗等国的制裁的要求。中兴通讯4月17日在香港和深圳证交所股票跌停，而那些中兴采购量较大的美国科技设备制造商的股价亦都受到了波及。中兴是中国 5G 通讯技术的主推設備製造商之一。分析人士說，如果美國對中興的禁令持續執行下去，這將會重創中興的供應鏈，尤其是在芯片組方面。伊曼尼納星期三接受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表示，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之間並沒有界限，兩者必須合一。伊曼尼納承認，在中國企業大舉收購美國企業的經濟誘惑之下，美國政府干涉私營企業決定困難重重。他又說，有大量中國投資者有意以高價買低硅谷創業者的技術，那裡存在著美國夢和國家安全的對立。 伊曼尼纳又说，美国决策者需要时刻意识到中国政企不分的特点。他又说，美国人成长的环境有这样的一个预设，就是政府、私营部门和犯罪团伙是三个分开的部分，这些也是大家认识出现偏差的基础。因为在美国的对手国家情况并不是这样，在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分别。他又说，这些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将会是非常困难的讨论。伊文尼纳又说，如果美国的私营部门要跟中国做生意，你必须将你的源代码交给他们，但中国在美国做生意就不是这样了，并没有这样的相互的要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宣布制裁华为和中兴，北京方面就说要坚决斗争。欧盟官员祝贺马其顿重想加入欧盟的轨道。哥伦比亚使用新设备打击毒品种植。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京针对美国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实施贸易制裁继续作出强烈的反应。根据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报道，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美国的有关做法表面针对中国，最终伤害的是自己。这位官员说，希望美国不要低估中方的决心，中方将是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软件和技术，说这家公司违反制裁规定，向北韩和伊朗等国销售通讯设备和技术，并且对美国政府是讲大话。在日之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禁止使用联邦政府提供的经费购买中国华为和中兴等公司的任何通讯产品。委员会说，这些公司的产品被安装在美国的通讯网路之后，会严重影响美国人的个人的私隐、美国商业秘密的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正陷入多年以来最严重的贸易的争端。川普政府宣布要对多达15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应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采取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北京拒绝接受美国的指责，并且声言会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回应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欧盟负责外交政策的主管官员说，马其顿已经重新走上加入欧盟的轨道，并且敦促马其顿实施欧盟建议的各项的改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主管费代丽卡莫盖里尼星期三访问史高比耶的时候，对马其顿总理扎埃夫表示了祝贺。莫盖里尼同时敦促扎埃夫继续并且深化建议的经济改革，以达到欧盟的标准。他还说，他认为马其顿和希腊完全有可能在定于6月举行的欧盟峰会之前解决长期以来的名称的纠纷。希腊和马其顿一直就马其顿这个名称争论不休，希腊并且因此一直阻止马其顿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其顿的名称和古希腊北部地方的名称相同。马其顿说，和希腊达成更换或者更改国名的协定好像是犯下叛国罪一样。联合国多年以来一直努力在两国之间调停，但始终未有成功。希腊和马其顿的领导人也为寻找解决方案开启了对话，提出的建议包括将现有的马其顿称为新马其顿、上马其顿或者是北马其顿。马其顿已经将他们主要飞机场的名称从古希腊英雄亚历山大大帝改为史高比耶国际机场。哥伦比亚警方将会使用新的设备压制过去5年期间不断增长的可卡因的产量。川普总统威胁说，如果哥伦比亚不采取更多行动阻止可卡因流入美国，美国将会停止向哥伦比亚提供打击贩毒的援助。哥伦比亚警方正是测试一种履带装甲车，包括保护相关人员、捣毁古柯种植的人在遇到地雷爆炸的时候不受伤害。捣毁古柯种植的一个方法就是喷洒除虫剂，杀死他们的叶可能是用作生产可卡因原材料的植物。美国估计哥伦比亚的古柯种植量过去4年来是增加了一倍，种植量的总面积超过188,000公顷。一名前美国海军战斗机的飞行员被誉为美国英雄。他驾驶一架机在美国东部上空飞行的时候，引擎突然出现重大故障，他安全感将飞机着陆。星期二，乔 泰米乔·舒尔茨驾驶西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客机从纽约飞往达拉斯，当时飞机在上空飞行的时候一切是似乎正常，突然之间飞机的左引擎崩裂，是碎片击碎了一面窗，将一个女乘客部分吸出机外，这名的女士后来死亡，成为美国九年以来商业航空事故当中的第一名的死者。这次事故当中死亡的女士是詹妮弗·利奥尔丹，她是43岁的银行高管和两个孩子的母亲，来自新墨西哥州的亚尔伯克尔基，在机上的149人当中还有7个人受了轻伤。调查人员已经取得了这架客机的飞行资料记录器，可能仲会拆开受损的引擎进行检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美国的移民法官结案配额能不能够解决国内案件积压的问题。我们会报道西方国家制裁将会严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行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说拒绝香港众志在香港注册是政治审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党香港众志注册公司申请案被香港当局拒绝，该党的秘书长黄之锋说这个是香港当局政治审查的结果，不过他对跟着下来的司法复核呢仍然抱有希望。而同时英国政府在近日说香港整体上是一个基于法制的稳定社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众志注册成立公司申请案被拖两年之后，近日正式被港府公司注册处拒绝。前雨伞运动主要活动人士黄之锋是众志的秘书长，星期四他以书面形式回应美国之音就此提问话，他必须重申公司注册处的做法是政治审查，试图循经济层面干预结社自由。2016年3月21日，香港众志向港府公司注册处申请成为注册公司。今年1月17日，政府以香港众志在官网之中提及民主自决目的不合法为由拒绝他们的申请。有媒体分析说，受北京控制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众志有意透过公投达至香港独立，有违反基本法之嫌。众志观望话，香港众志是推动香港民主的年轻政党，以非暴力抗争、建设公民社会和推动社区营造为主轴，推动民主自决、政经自主、实践民主治港的理想愿景。报道援引黄之锋的话讲，香港现有公司注册法律条文之中，从来并没有讲过主张港独或者自决等的诉求就不能够注册成为有限公司，而且过去主张自决的政治团体也都能够注册成为有限公司。他认为港府公司注册处的决定基于政治筛选以及审查。香港众志被认为是自决派，主张民主自决，成立于2016年4月10日，成员多为策划和参与反国教运动和雨伞运动的成员，主席是罗冠聪，秘书长黄之锋。针对港府公司注册处的封杀，黄之锋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申诉，并且得到法院迅速排期。对此黄之锋对美国之音表示，想不到日前日本挑战公司注册处的决定，高院法官周家明昨日已经发信批出司法复核的许可，法庭从未试过反应如此迅速，对众志来讲是好事，至少不用再虚耗光阴等候复核申请的结果，亦都可以尽早知悉能否注册申请。黄之锋又说，既然法院已经重速排定日期开庭聆讯，希望最终能够推翻公司注册处先前的决定，由法官下令批准香港众志的公司注册申请。不过他同时又表示，对于复核胜算就以平常心面对。而另外一方面，英国外交部4月16日评估海外商业风险的时候说，香港大体是一个基于法制的稳定社会，法制和自由普遍得到尊重， 示威和抗议通常和平有序地进行，不过有时趋于激烈，导致警察和抗议者对峙。英国外交部又说，北京近年来加强了对香港的影响力，民众担心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正受到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西方国家制裁将会严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行业。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由于缺少技术、设备、资金，俄罗斯的石油产量未来将会大幅下跌。产油量下跌将会造成石油出口和收入减少，亦因此将会冲击俄罗斯国内的经济。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斯科尔科沃经济学校能源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石油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2020年之后将会日趋严重。俄罗斯将会越来越难维持目前的高产油量。从2025年起，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将会出现大幅下滑，预计将会下跌 5%。 到2030年的时候，在现有的已经开发的油田当中，多达 45% 的油田产量都会下降， 25% 的油田可能将会关闭，石油产量下跌幅度将会达到 10%。 这一家俄罗斯智库的报告说，石油产量下跌对经济的影响虽然不是灾难性，但是所造成的打击亦都将会非常之严重。2025年的时候，产油量下跌将会使到俄罗斯国家预算收入减少 4%， 这个数字未来将会进一步上升。但是虽然如此，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对经济的打击仍然是远远超过产油量的下降。比如在2016年的时候，油价下跌令到俄罗斯国库收入减少了 34%。 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和欧盟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第一轮的制裁，其中包括禁止向俄罗斯的石油领域提供先进科技、设备以及是投资等等。而在过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力度以及是所涉及到领域都在扩大。俄罗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目前所开发的很多油田都是在苏联时代被探明发现。这一份分析以及是论述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石油领域影响的研究报告认为，俄罗斯石油产业已经是适应西方制裁，而且最近五年来原油产量一直在增长，主要原因是制裁之前石油业所获得的投资、税收优惠以及是卢布贬值的刺激。而此外，一些新油田的开发更加保证了产油量的增长。报告警告说，俄罗斯石油业目前都是集中开发过去的探明已经投资的陆上油田，而且这个过程基本不需要西方制裁中被禁止的技术和设备。不过石油产量每年都是在增长，只是一种骗人的假象。西方制裁所产生的效果不会表现在今日，而将会在明日或者后天的出现，特别是2025年之后，俄罗斯将会面临着因为开发新油田缺乏资金以及是没有必须的设备和技术等难题。报告说，油田从投资开发到产油这个过程是需要五年到七年的时间。为了避免七年后俄罗斯产油量大幅下滑，俄罗斯现时就应该想办法采取措施。撰写这份报告的俄罗斯能源专家仲强调，2020年之前俄罗斯暂时不会面临产油量下降的威胁，因为目前正开发的油田都已经是被投资，但是过几年之后，多年前投入的开采资本以及是潜力将会逐渐消耗光。俄罗斯只有开采新的油田，特别是沿海大陆架、北极地区油田以及从事页岩油的开采，才能够补偿现有油田枯竭的损失。但是沿海大陆架、北极地区以及是页岩油的开采离不开西方设备以及技术以及是投资，而制裁却是对此完全关上了大门。西方几个大能源巨头都已经停止在黑海、北极以及是其他俄罗斯一些地区的石油开采合作项目。美国的埃克森美孚集团最近宣布全部退出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合作。与此同时， 俄罗斯石油出口现时更加重视亚洲市场，俄罗斯目前亦都是中国市场最大的原油供应商。西方制裁暂时还未有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石油交易产生影响，两国之间甚至是铺设了新的输油管道，提高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但是能源分析师塔鲁尔科夫认为，很难讲俄罗斯未来是否会能够一直保持目前的对中国石油出口的趋势。
塔鲁尔科夫表示，
俄罗斯现时越来越多地开发在西伯利亚东部以及远东地区的油田，因为从该处向亚洲地区而不是欧洲出口石油更加方便，但是类似的形势不会长期稳定，肯定会出现各种的波动，比如是每个月或者是每年的出口未来都会发生变化。能源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制裁如同一些毒药，不会立刻令人致死，而是慢慢发作。西方开始制裁的时候，俄罗斯高官以及财阀都不屑一顾，不少人甚至公开强调他们因为被列入制裁名单而自豪。但是俄罗斯社会气氛目前已经发生改变，对西方制裁变得是非常之担忧、沮丧以及是害怕。俄罗斯的媒体说，美国国会下季将会针对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制裁行动立法之后，不少俄罗斯财阀纷纷亲自去华盛顿游说或者是打探消息，极力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制裁名单当中。美国新一轮的制裁一个多星期前是公布之后，俄罗斯股市是汇市暴跌，而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酝酿因为俄罗斯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将会对俄罗斯采取更新的制裁行动。很多的评论人士认为，到目前为止，西方制裁仍然是更多带有象征性质，并未有触及到俄罗斯经济的根本。如果制裁力度加大，俄罗斯石油业未来所遭受的损失亦都将会扩大。如果禁止购买俄罗斯国债，卢布将会出现类似1998年金融危机这样的崩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因为移民案件大量积压，美国司法部近日宣布将会对移民法官实施结案配额制，去加快案件的审理速度，同时又将结案速度与法官每年的业绩评估挂钩。这项新的措施公布之后，法律界对能否缓和美国移民法庭大量积压的案件危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下属的移民审查行政办事处日前宣布，移民法官每年必须完成700宗案件才能够得到满意的评级。这个依据结案速度来评估法官业绩的新举措预计10月1号起生效。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这个举措目的在加速案件的审理，减少移民法庭案件大量积压的问题。据悉，从2018年财政年度起到现在，美国移民法庭积压了684,000宗左右的案件，而美国司法部之下的移民法官人数大约为350名。移民审查行政办事处处长詹姆斯·麦克亨利说，实际这些衡量指标的目的是鼓励高效和有效的案件管理，维护移民法官的斟酌权和正当程序。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德文·奥马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的情况是每位移民法官每年平均完成大约678宗案件的审理，有些效率高的法官完成的案件超过1,000件。根据新的规定，法官每日要完成相当于3宗案件的审理，但并没有比过去增加太多。奥马利表示，考虑到移民案件的复杂性以及耗时长，未能达到司法部规定配额的法官可以向其主管申诉理由。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若行为端正，要继续任职。根据这条规定设立的法官简称宪法第三条法官。这些法官由总统任命， 参议院确认任期终身制，除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外，还包括94个联邦地方法院和13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以及国际贸易法庭的法官。这些法官都具有宪法第三条所讲的合众国司法权。前联邦移民法官、现任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兼教授的保罗·维克姆·斯密特指出，移民法官不在宪法第三条法官之列。据斯密特介绍，移民法官受雇于美国司法部，为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工作，不需要经过参议院的确认，亦都不是终身任期。司法部长对他们有很大的控制权。
There are limitations on the authority of immigration judges. They can only consider cases as delegated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斯密特说，移民法官的权力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够审理美国司法部长授权和指导的案件。例如，移民法官不能够判决说某条法规是违宪的，只有宪法第三条法官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判决。所以，移民法官的权限一开始就更受到限制。纽约布鲁克林法学院教授斯塔西卡普罗指出，移民及国际法授权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并调查相关证词，但是美国司法部的举措是在这里向法官施压，迫使他们将重点放在结案而不是断案的公正性上。
A lot of the cases that are before the immigration judges are very complicated. They require many hours of hearings. They involve people who need interpreters so that the cases
are expedited. 卡普罗说，移民法官面对的很多案件都非常复杂，而且需要数小时的听审。由于有些人需要翻译，案件审理时间会相应拉长。有时案件还会牵涉一些情感因素和棘手的事实。因此，既要法官赶时间，仓促结案以确保他们完成配额，又要使他们公正彻底的审理案件，这个对他们来说很困难。设在加州的全美移民法官协会的主席阿什利·塔巴多补充说，将法官的结案速度作为其保住工作的条件，这种做法令人堪忧。
In any other setting, if you can identify that a judge has a personal financial interest in the case, the judge is then.
塔巴多话，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一旦某位法官被发现在某一个案件之中具有个人经济利益，他就必须退出此案，以确保任何对断案公正性的质疑以及任何其他问题和担忧都被清除，使法官在听审的过程中能够依据法律事实和与案件相关的法律，而不是案件以外的任何原因，切实做到不偏不倚。前联邦移民法官斯密特对美国司法部的举措提出了批评，他说移民法庭的目的是确保参与诉讼者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和正当的法律程序。
What's at work here is not really an attempt to make the system fair o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decisions, but rather to just churn out more.
斯密特说，美国司法部采取的这个举措不是使移民体制更加公平，并且使判决质量得到改善，而是颁发更多的驱逐令，并且向法官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投机取巧，做出快速的口头判决，而不是深思熟虑的书面判决。但是前移民法官、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囊机构移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德鲁·阿瑟指出，目前案件大量积压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执政时期联邦移民法官的聘用人数和新增加案件的数量不成比例造成的。阿瑟认为，美国司法部采取的新举措向解决这个问题迈出了积极的一步。除移民法官人数增加之外，司法部仲明确了法官责任，并提出判决的明线规则。
There are three components of this. One is more judges. Two is better rules. And three is a higher.
阿瑟话，新举措包括了三个要素：第一，增添了更多的移民法官；第二，实施了更好的规则；第三，加强了对现任法官的问责。法官在审理他们的案件过程中，因为有了更好的规则，法官做出判决时应该会更容易。阿瑟认为，每年审理700宗案件对移民法官来说是一个合理的数字，而且在很多案件中， 在美的外籍人士因缺席出庭而被法庭下令驱逐，从而很快结案。此外，法官不会因为未完成配额而被解雇，而是会接受进一步培训。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就为李华街屋是游游，李华就学到两个新的词语，分别就是 to get carried away 以及 to call it a day。
哎 ，Michael， 我放学翻嚟啦。
哎呀，你连个客厅都游埋啊？你净系游两间睡房就够啦，我冇叫你做咁多嘢噶。
That's okay. The work was pretty easy. I guess I got carried away.
乜话？你点讲？你得到咗啲乜嘢话
？I said I got carried away. Get G-E-T carried C-A-R-R-I-E-D away.A-W-A-Y. Got is the past tense of get, and carried is the past tense of carry.
Oh, 咁到底 got carried away 系点解噶？
To get carried away means to be so focused on doing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notice anything else and just lose track of time. It can also mean to do something more than is necessary.
Oh, 我明白了，这句话就是说，因为你太专心做一件事，所以不记得有其他的事，连不用做的都做了。
You've got it. I was so absorbed in my work that I got carried away. I didn't notice how long I had been working. When I finished, I saw that it was already 3 o'clock.
我真的希望我好像你那样专心工作，我最憎游游的。哎，是了 Michael。这一句 got carried away 除了用在工作方面，还可不可以用在其他方面的？
Sure, we can use it for a lot of things. For instance, the other day I went shopping for clothes. At first I had only planned to spend $50 to buy some pants and a shirt, but I got carried away and spent $250.
所以当你 got carried away 的时候，表示你已经无法控制你自己，是不是？
That's right.For instance, I was cooking spaghetti sauce the other day. I really like garlic, so I decided to put a lot in, but I got carried away and put in way too much.
咦，我原来唔想讲嘅，唔怪之得你成阵大蒜味，好难闻啦。咁讲起嚟，有阵时 getting carried away 亦都有贬义嘅意思噃。
Sure, it can.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ow being carried away can be used negatively?
咁就以啦。有一次我请我的朋友帮我游说房，结果他 got carried away， 连客厅都游埋。
Well, that sounds right, but why is that a bad thing?
他就是因为太过 got carried away， 结果不记得我间房原来是要游蓝色，不是白色的。
Oh, don't!
Michael， 你今天做了很多事了，真是多谢你。
No problem.I think you are right. Let's call it a day.
啊，你话要我哋做乜嘢话？你今日仲想要做啲乜嘢？
No, no. I said let's call it a day. Call, C-A-L-L, it a day, D-A-Y. That means let's stop working for today and go home.
但系我已经喺屋企噶咯噃。
You know what I mean. To call it a day just means to decide it is time to quit working.And to relax or go home. Now, I think we should call it a day and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我早知你一定会话食嘢噶。好啦，咁你想去边度食啊？
Why don't you take me to your favorite restaurant in Chinatown?
诶，真系个好主意。我知道嗰度有间好嘅餐馆，我哋可以叫一只鸭，然后再叫几碟菜，点睇啊
？Whoa! Don't get carried away, Li Hua. You're not that rich.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咧就帮李华游游。李华学到两个新的词语的 To get carried away 以及 To call it a day To get carried away 的意思呢就是指因为全神贯注在某一件事上而忽略了其他的事情而另一个词汇 To call it a day 指呢就是一日工作到此为止就应该要停手轻松一下了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